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很精彩的撒母耳记上第八章。过去我们新马这一代很常我觉得中国这一代也是有这样的习俗啦，就是每当新郎要去接新娘的时候姐妹们就会设立很多游戏，就是让新郎跟兄弟们去破关，然后去接那个新娘然后我就看过一个游戏，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就是他就是要新郎蒙住双眼，然后去摸那些手，看是哪一个手是新娘的手。然后我就看到说，当新郎找对的时候，新娘的脸马上就露出很开心的笑容当然这个游戏有很多人玩过了，我也有看过选错了，然后新娘的脸就马上为什么你认不住我的手，你牵了我那么久你还认不住我的手。所以这个也是我在训练的所以以免有这样的游戏所以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是开着眼睛来认的话，可能那个效果是少一半的。你想想，今天你是做别人太太的，你老公蒙住眼睛都可以认得你的声音认得你的手的话，其实你心里面会有一个很开心，因为即便他是蒙住双眼，他还是认得你的。所以我们在看一些把戏魔术甚至我们看到哪里有 talent 的那种表演其实他们里面有很多是开着眼睛射箭的时候也是百发百中的，就是把那个苹果放在人的头上的射箭那种。但是当他们蒙住双眼要射箭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哇，他还射得中就是代表他的功夫更厉害。所以今天其实整篇信息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好像我们要有信心，信心是看不见的，空气也是看不见的，可是我们却相信它的存在风是摸不着，可是它是存在的。所以今天或许我们看不见神，但是神是仍然是存在的。即便我们看不到，今天要问问我们自己，即便你今天看不到神的实体，你会愿意来相信神吗？你会选择让你看不见的神来带领吗？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去思想的。到底呢，在患难的时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愿意将你的未来交托给神吗？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就是患难中你愿意让神来带领吗？因为在一个看不见的环境里面，看不到的一个事情里面，你的信心其实是显为更美的。就好像刚才我讲的那些蒙眼做到的事情，其实看起来果效更大，因为有信心，因为有信心。所以在第八章呢，就是进入撒母耳记的第二个大段第一到第七章的时候就讲到说撒母耳是怎样兴起以利的两个儿子的问题以色列人的问题。然后在昨天我们也看到说以色列人怎样去把约柜接回来，然后除去偶像这些事情。但是今天八到第十五章呢，就讲到是王权的整个以色列王权的兴起还有衰弱，以及以色列人要付的一个代价。所以今天整篇的一个重点就是以色列人要看得见的王，要自己的国王，要像别国一样要和别人一样，要有一个看得见的王。到底整件事情是怎样的，我们先来看。其实在患难中我们愿不愿意跟随神的带领，其实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点在第一到第五节里面就是讲到说，其实人生中真的是少不了有考验的事情，无论你是大事小事其实都是一个小考验大考验。所以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三节的时候，这边讲到说因为撒母耳是先知嘛，先知在当时就被人称为说是神人嘛，所以我就看到说神人也是有考验在第一到第三节的经文里面就讲到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斯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妄正直。OK， 就讲到说，其实他们那时候就讲到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嘛，他两个孩子的事情其实就讲到说以色列过了几年安逸的日子，撒母耳的年纪其实也是越来越大。然后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撒母耳就立他的儿子为以色列的士师。 OK， 我刚才在前面的时候就听到小组分享，哇，很激动哦！有人讲说，哇，撒母耳这样成功的人，竟然有这样失败的儿子，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然后我其实就在想说，我其实对这章节经文真的是我想了很久，然后我真的是祷告寻求神很久，然后我就想要说，虽然很可惜他的儿子不像他爸爸一样爱神行神的道，那我就在想说，这是撒母耳的错吗？我就在想，其实我们在看他的名字的时候，约珥这个名字哦，其实是代表说耶和华是神，亚比亚这个名字呢，就是他另一个儿子的名字，就是说耶和华是父亲。所以我看得见撒母耳对他两个儿子的属灵的期望是有的，因为他盼望他们就是活出他们名字的那个命定出来。再加上我觉得撒母耳不是笨的，因为撒母耳能让他们当助手，愿意让他们起来成为领袖，其实表明说他们的能力跟表现应该是不错的。我是说他安排他们做事实的时候，因为他第一节是这样嘛，第二节是这样，第三节是这样，你不懂第二节到第三节是过了多久的时间。所以我就看到说，其实这里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虽然我们今天信了主啊，但是代表我们就不会犯错，不会犯罪，不会离开神吗？没有人敢担保这件事情。所以让我看到就是这两个儿子很大可能是做了事实过后离开他的父亲，当自己独立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站稳，所以他们一旦好像有了一些犯罪的机会还是什么，他们就显出了一些属肉体属血气的一些本相。所以就我们就看到了他不行父亲的道，就是神的道，也去欺压百姓啊，违反律法的事情都做尽了。所以今天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你们记得以利的两个孩子吗？以利的两个孩子行恶的时候神就马上说话，可是这里神并没有说太多，而且他也没有像以利一样就是祸害整个家族。我相信撒母耳是有做事情，只是没有写出来，然后我也相信撒母耳尽了他的尽责。今天这张经文其实神也让我们看到，神有没有去警告以色列？等下我们看后面说，神有去警告以色列，可是神也没有任凭以色列去做他的选择，有吗？所以一样的，我觉得撒母耳也是做了他的尽责，也是有去警告他的孩子，然后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因为长老都起来投诉了嘛，所以他一定会行一些事情，然后可能割他们枝啊，还是怎样的事情。所以后来我们这整件事情啊，其实就让我们带出一个人生里面真的是总是会有考验的。我们基督徒要思想的就是，当我们真的是遇到有考验的时候，要记得我们还有一位神，要记得我们还有一位神，因为我们可以来寻求我们神。那第二的小点呢，就讲到第四到第五节嘛，就是说到有考验也有需要。第四节到第五节这边就讲到说，以色列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我们看到整件事情很清楚，就是长老来到撒母耳面前，他们应该是从很远的地方都来到这个拉玛来见撒母耳。他们只讲了三样事情，第一讲撒母耳儿子不行，第二是讲你就是讲你的儿子不行啊，其实讲两件事情啊，三件，就是你已经老了，你不行了，你儿子也不行了，所以现在我们要亡，我们要亡。因为你会发觉，其实长老们没有去提说我们要多一个先知，要多一个士师，或者要多一个领袖，多一个五副长、千副长、百副长，还是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是说还要一个王。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我们看到哦，当我们遇到考验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非常需要的一个时候。为什么呢？因为需要及时有帮助嘛。但是我们看到说，以色列长老或者以色列人呢，他们选择就是看左看右，看周围的人，因为除了以色列周围还有其他国家嘛。他就会讲说，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所以很明显他们是参考别人的一些方法跟方式来跟撒母耳讲了，哎，别国做得很好嘞，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有这样子的王来看我们、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别斯巴是刚才我们讲撒母的儿子是在别斯巴做士师嘛，其实别斯巴是在以色列南方最偏远的一个城邑、哦、所以撒母耳两个儿子在那边的实权跟影响其实都很有限的。长老们说他们的腐败呢，其实只是要百姓立王的一个借口而已，因为这两个事实失败啊，可是不会影响太多的意思啦，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也看到说长老也不是因为担心撒母耳年纪老迈、哦、也不是反对 腐败，而是他们不肯以神为王。因为我相信他们走了那么久，他们从埃及到这里其实都是神在救他们、啊、神在带领他们、啊、神说走就走，神开路就开路、啊、所以他们其实是绝对知道有神这位王的，神就是王嘛，万王之王嘛。然后以色列们其实当时就是他们不，我觉得是他们不敢再相信，他们不敢相信靠神可以得到保护，因为看不见。反而可能他们看到邻国的时候有一个王，他们真是哇，这个王就是你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会起来带兵攻打保护之类，就是看得见的一个信心嘛。像刚才帕斯文廷有讲说哎，看不见跟看得见其实对于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哦、所以以色列人的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他们只想要看得见的保护，看得见的国王，他们也想建立这些军队啊，来满足自己的安全感。所以终究到底他们只是要满足自己的安全感，所以就提出了这件事情。这里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真的是一直在提醒我们、哦、他们说要像列国一样，像列国一样，其实就在提醒我们，我们生命是不是要像世界一样，是不是要像别人一样，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别人用什么方法成功，我们、啊、特别是年轻人都看到说哇，他做这行可以赚很多钱，其实我也想去试试看，他做这行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怎样怎样怎样，都很想去试试看。所以很常人比较容易活在看得见的一些事实啊、当有一些人有成功啊，看得见一两样东西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很成功这样子。所以当时候其实对神来说，你们觉得是怎样？我觉得以色列人好像是，你懂吗，他跟神说要 一位王来治理我们呢。所以我觉得当时候是有一点感觉是当神没有到这样子，就是简单来说，我想了想了很久，我觉得用这个形容词可能比较容易明白，就是你今天回去跟你爸爸说你不行啊，我要别家的老爸来做我的老爸，那种感觉。然后你想象那个，如果你儿子今天这样子对你说，你会有什么感受跟感觉？连你没有看到我是你的爸爸吗？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这样的一个感觉哦。所以对于我们真的好像对于我们来说，今天考验是什么？当时以色列是考验，就是可能他们要一个安全感啊，一个保护啊，周围有很多很强的国家，他们很怕啊。然后或许或多，可能他们看到人很多都不行啊之类的事情。但是今天对我们的考验来说，就是可能是我们日用所需要的东西，可能缺了那个我们觉得不行，要有这个东西才是我的安全感啊！学生就比较容易看得见了，可能学习的时间、学习的成绩啊、学习的很多需要啊。然后我们工作的就是业绩啊，同事在公司里面的一些成绩啊、职位之类，很多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考验来的。这个考验呢，其实也是我们的需要，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怎样去做呢？我们的确有实际的需要，但是我们要怎样去做呢？我们可以先接下来看第二个大点先哦。在第二个大点里面就讲到说，神总是让人自由选择在一个考验里面哦，其实神总是让人自由选择。在第六节的经文里面，神人呢他就选择凡事寻求，就是撒母耳他就是选择凡事寻求。你可以想一下在第六节里面他就讲说，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一件事情。撒母耳一句都没有去争辩，一句都没有去反驳任何的事情，因为我相信他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去寻求神。所以撒母耳他不喜悦百姓立王，是因为他 好像我们在昨天那一章经文里面就看到说，因为他知道神就是那在以便以下赐下得胜的神，就是神就是带领他们得胜啊，就是他明白神就是那位王。所以而且在昨天就讲到说他们要除掉很多偶像，要专心侍奉耶和华。所以也是他是很清楚知道说神的心意是要百姓们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所以他并不认为有一个国王是一个更好的制度，因为在人的思想可能还会觉得说，哎，就说单单侍奉耶和华嘛，为什么现在又要侍奉一个君王这样子。然后撒母耳很好的反应就是他没有反对，他是先祷告神，以神的决定为决定。因为可能他知道说可能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也去寻求神。所以人若弃绝神的安排呢，不管建立一个怎样的一个制度呢，其实带来的后果都是偏离神的。这是撒母耳所看见的。然后我们看到说，其实撒母耳当时候，你觉得他有没有对人失望？我觉得多少都有。因为一群人，你可以想象100人的聚会里面，你只有你一个人是没有站在99个人那边，你是站在神那里。所以我觉得他虽然是对人有失望，可是他并没有用自己的方法去反驳，而是他没有忘记他有一位神。那我们接下来看7-9节，另一类人就是血气的人呢，就会选择老我。在7-9节，神在这边的时候就对撒母耳说，7节讲到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然后8节他就讲说，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他就讲，他说故此你要依从他们，说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的王要怎样管辖他们。所以撒母耳神是让撒母耳去听他们决定。为什么？因为神明白这群以色列人的意图，就是他们厌弃神嘛。过去神定的律法是怎样呢？神其实是有没有赐下权柄跟领袖在他们当中，其实是有的。因为神在定律法的时候就讲到说他把管理百姓的权柄分赐给不同的领袖，分别好像我们过去看到说摩西就是当先知啊，然后亚伦是祭司，约书亚是统帅，然后每一个支派都有族长，每一个宗教都有长老。所以当百姓需要拯救的时候，神又兴起士师去拯救他们，赐下得胜在他们当中。所以其实神就是那一位一直以来做王的那一位，在以色列做王的那一位。因为无论以色列人面对什么问题，神是出来挺他们的，保护他们的。现在百姓们要求要立一个王治理他们，像列国一样呢，实际上是他们认为看得见的列国的君王比神更实际啦。就是简短来说，他们就是弃越了很多神过去就是帮助他们的事情，他们全部都忘记掉。那为什么神会讲说数年来他们就是这样离开神，离弃神呢？经过这么多年他们都是一样的，其实只是老我的病发作。因为我们看到他们从以色列就算是神开红海进到旷野里面，他们都还要投诉神，因为他们容易忘记。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老我，他们的一个血气，就是很容易忘记神，很容易偏离神。所以很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一致释放嘛，就不会有这些历代的咒诅这些。但是人的本性其实就是有血气跟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有一个征战嘛。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个老我的，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很明白知道，在做决定的时候千万不要满足自己的满足感来做决定，而是要回到神，让神来掌权，让神来做王。人生的考验里面，我刚才我讲到说真的是有很多的需要，人总是要相信最靠谱的自己看得见的把握才叫有信心。其实这个不叫有信心了，这个叫做有把握的信心。 不一样。但是有信心来说，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无论是撒母耳，无论是以色列人，他们都有一个选择在当中，神还是让人自由的选择。我这有一个例子，就是 Justin 的例子。过去在50天这个晴雨如的时候，他不是出来做见证，他不是讲很短一两句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他的经历是很鼓舞年轻人的，因为在这个50天晴雨如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是很想参与，然后他想参与教会的晴雨如是每一天一个小时，然后他可以，他也来到当中，也在网上在参与。然后我也看到他在青少牧区很尽责的服侍在带领年轻人，几乎留下给自己的温习的时间真的是不多。然后当时他是过来问，他很压力他过来问我说该怎么办。我身为小组长，我不可能跟他讲，那你就不要来青雨如那你就不要跟他们讲你暂时退出青少牧区这样子嘛。我觉得一般人的想法可能不是要标任何人，可能是这样嘛，就是说我不来青雨如就省一个小时可以读书，我又不用从那里来到这边，我又不用上网，我又不用怎样，我就留着一个小时精神，多一个小时学习就多一份把握，这是现代人的一个趋向啊。所以我不可能这样告诉他，我只可以告诉他说你就凭信心去做你可以做的，你有多少时间你就做多少你可以做的，所以你有多少时间读书你就去读吧，不用去熬夜不用去怎样怎样怎样，因为你熬夜就熬坏身体嘛，等下你服侍又没有精神，读书又没有精神，然后请你读的时候又睡觉没有了，看一下，就是我跟他讲你有多少时间就做多少事情嘛。最重要我就跟他讲说，最重要就是你要祷告，你要相信神，神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然后他期待他考试，因为他知道他来青雨如是什么，其实他并没有对自己的成绩有很大的期待。我就有问过他你的期待是什么，他说他期待只是一个 A， 他比较有把握是一个 A 三个 B 这样子，然后 BCBC 这样子啦，就算了。他就讲说我还是要把身摆第一位。然后在他拿到那个最终考试成绩，就是一部分的成绩啦，他就看到说他觉得他只可以拿 C 啦，就是他那个最后的考试出来的时候他只可以拿 C。 他那时候他很伤心然后我心里面就想说，神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他为你摆上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然后那时候我也是有去安慰他说，我说其实你的信心不要那么小，可能有神迹奇事在当中了，你祷告，继续祷告。然后结果很感恩的就是缩短来说，就是最后呢他综合全部的成绩，全部八线率加起来的时候，他的成绩是拿到三个 A 一个 B， 这个是他超越他的所求所想的。所以我就看到说人真的是有考验也有需要，但是神总是让人自由去选择。今天他就是选择了把他的成绩交托给神，他并不是没有努力他有努力，可是他努力起来他知道成绩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他交托给神了。所以我就看到说，可能一般的人会花时间拼命的读，拼命的读，拼命的读，可是却忘记了神就是那掌管成绩的神。所以今天真的是我们要很警醒我们的选择是怎样，我们愿不愿意让神来带领。所以第三点这边就讲到说，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选择付代价。第十到第十八节简单来说，这边讲了很多撒母耳也将神的话去要他们要立王的这些事情呢，一些代价呢告诉百姓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都在讲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神很好就是他很像在交易一样他预先告诉你你这样的投资会有什么风险。所以通常我们投资不懂有什么风险嘛，对不对？我们投资就是你要放多少钱进去，但是你赚多少钱不知道。可是他们这个立王的行动其实就很像一个投资一样，他们去跟神说我要做这件事情，但是神真的很好，他把全部事情都告诉百姓们，你们如果立王你们应该要怎样，应该要怎样他们有几样风险我就看到说，第一，他们一定会有人起来管家他们，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分别。这过去可能他们只是听先知的什么之类，但是今天这是就是一定会有人起来做整个国家的决定。然后呢第十一节讲到说赶车奔走在车前的，其实指的就是原文指的就是战车，所以一定会有兵役 所以也会有第十二节千夫长啊五十夫长起来，这 只是说有训练有素的这些职业军官哦。其实原来的以色列只是在临时要打仗的时候哦，他们才召集兵的，有没有看过？他们才召集兵，然后神给他们应许，给他们得胜的力量，他们去得胜了。所以这次不一样哦，他们真的是要有规有模有化的。你们要像别国这样吗？所以你们要做到一定要像别国一样。所以他们就神就跟他们讲了，而且要牺牲什么？第一，接下来就讲到说要牺牲你们的女儿啊，因为要制造香膏，要制造烤饼，也要牺牲你们的田地啊，因为是要赐给王宫里面或者是王身边的人的臣仆的一些粮食啊，因为他们要保护王嘛，他们不可以做其他工作了，就是要保护王而已。所以更我觉得更可怜的就是男人要做太监了，这边说有太监有臣仆哦，所以其实他们没有管其他人需要，就是说哎要这样就是要这样，甚至是他们的奉献呢是比以前更多，就是要把十亿奉献呢用来维持王室啊这些军兵啊官的一些开支哦。所以我就看到说左看右看哦，其实这个王哦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交易啦，我觉得。所以过去有些人真的是就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他们的本性就是想要离开神嘛，所以我觉得他们不管代价是怎样哦，他们的心就是说我要离开这一位神就对了，我要像列国一样。所以他一直讲说我要像列国一样，所以百姓们是没有听。结果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以人为王呢，这整个警告来说呢，以人为王呢就是结果就带来就是劳役兵役，然后要纳税，你的财产减10%，然后你没有自由，你的儿女也没有自由，因为男的当兵，女的可能要去做香膏，这些可能你的儿子也是被招去当太监，这个就是结果。所以他们并没有理会这一些，他们只是目标只有说我要像列国一样，所以当时候他们只是把自己看为自己最满足的一个地方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一份合约不是神勉强人选的，而是神人自己要选择的，而且是人自己开口向神说他们要的。所以简单来说，以人做王呢，就是你会失去很多丰富的很多自由的，但是以神做王呢，其实你就是得到很多自由很多的丰富，因为所有都是从神来赐给他们的。所以神从来没有勉强别人哦。所以在过去伊甸园啊，神也给他们自由选择，你们要选择生命树还是分别善恶果树啊，在西乃山也是让摩西他们选择，你们要选择律法吗还是怎样。所以在这里在拉玛这个时候，他们就讲说神也是让他们选择，你们要立王你们就立王吧。所以刚刚我就有在想哦，刚才我是听到神很怜悯哦，神他们要就他们就 OK 了，没有问题了。这其实我就在想说，其实神是很先清楚的把所有的结果摆在人的面前。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可以思想是，如果今天你做一个决定是有人来告诉你那个后果的，你最好三思，因为决定还是在你的手啊，你还是可以自己做决定啊，你的小组长不会绑住你的手说不可以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子做，我要把你拉开，不会的，因为最后做决定的是你啊。我们能给的就是劝告，我们能给的就是告诉你我们看到什么后果。但是如果你们还有选择的话，其实小组长也奈你不何啦，就是你只可以自己选择。是同样的，神并不是没有做任何事情，神就是告诉你们后果，你们要对吗？好，你们去做。所以每次师母会用这广东话讲，就是蒙安台啊，就是神已经没有眼睛看了，你们要这样就这样吧。所以真的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做的选择要付上代价。我们再接下来看第四个大点，在第19到第22节里面，这边就讲到说最后呢，神任凭呢人顽固的任性哦。所以虽然神透过撒母耳警告他们仍然是不听，神并没有拦阻，而且是两次都说依从他们，讲了一次依从他们，讲了第二次依从他们这样子。所以本来在第二十节讲到说他们要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其实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这本是神的工作，对不对？他们过去所经历的就是这样，但是现在百姓却是一意孤行，神就任凭他们。所以 今天我们也常常在地上的事物有很多的一些梦想啊，我们的一些理念啊，我们一些想要追求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一意孤行，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就要做到底。在 YY 的时候，其实师母也很常跟我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重要。我觉得我们人有梦想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追梦的过程要问问自己，耶稣有没有在你的梦里面。如果神没有在你的梦里面，其实一切的事情就好像变成你在追你自己的满足感，可是没有，并没有在神国里面可以有一份荣耀神的一个荣耀、哦、所以这真的是让我们一直回想说，我们真的是要先求神的国还有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嫁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有这个从神而来的这些祝福。所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经历、哦、过去在这些年服侍以来，其实多多少少我是对人有失望的，然后最近呢，我就发觉我更严重的就是我对神失望，所以我会对人失望到对神失望，所以我就会有那个感觉说，神啊，你都好像不是真的一样，就是我会开始跟神这样子来对话。然后即便我看到的事情是这样，我这样子跟神说，但是我就看到说，在我这样子跟神说过后，其实神在那几个星期里面都还是在祝福我，然后一直在告诉我他是真的神，他是真的神。所以我就看到说，过后我就祷告，然后我就求圣灵帮助我，我就拿到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讲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灵告诉我说，你可以对人失望，但是对人失望并不能挪去你对神的信心。这个是我过去里面我所领受，就是我无论对什么事情失望，对什么东西失望，可是这些东西都不可以去影响我对神的信心，都不可以我对神的这些神的真实。所以我就看到当我在读这篇经文的时候，我就看到说，其实以色列人或多或少，当有人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会有人对过去的领袖有失望，但是他们就对别人的国家的领袖有期待有期盼。其实就是说，简短来说，就是对自己的事情有把握。所以我也祷告，我也认罪，我也去跟神说，不要让这些事情去影响我对你的眼见，我对你的信心，我对你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也看到说，撒母耳真的是没有因为人而离弃神，说做任何的事情。虽然他儿子不是很成功，虽然他以色列人都没有支持他，但是他真的是转向神，说他去祷告神。所以今天当我听到神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真的是很难过。明明就是人自己的软弱，但是却是怪到神那里去。神过去一直爱以色列百姓，保护他们，供他们所需要的，同样今天神也是在过去一直保护我们，供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在对人对事物失望的时候，却是会埋怨神。所以这个也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省，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得着。所以今天真的在总结来说，就是对我们每个来说，选择是在我们的手中，而未来是在神的手中。很讽刺的就是，神在昨天那一章刚刚才说要一心归顺耶和华，这一章就讲到说以色列民要人做王，不要神做王。所以我就看到说他们一直找借口，因为这样，因为这样，因为那样，但是事实上是因为自己的满足感。神透过这一个经历来让我们知道，就是不是停留在过去而已。今天可能在我们世界上，可能一些我们的无论是一些不良的影癖啊，无论是一些酒精啊，一些嗜好啊，一些情欲，一些网络上的事情等等，如果我们就让他们来支配我们的生活，其实就好像选择了一个地上的王一样。如果让我们的满足感来支配我们的生命，来做我们的选择，其实我们就是好像在我们心中立了一个地上的王，神是没有地方可以站的。所以今天真的是让我们回应神，你愿意 问你自己啦，就是你愿意让神来带领你的一生吗？我们真的是要彼此的鼓励，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有信心，真的是有忠心又有安心的，让神带领我们这蒙福的道路，求主带领我们的一生，保守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可以专一的来敬拜我们的神。